新约罗马书第十章，在新约的140页，新约140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一节到第四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我们一起来有点祷告哈。主啊，孩子何等的不配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的宝血来洁净孩子，主啊，让孩子的心思意念真的是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所思所想能够被你的圣灵所圣化，能够啊蒙你的悦纳，主啊，求你在孩子里边做成圣的工作，主啊，也求你今天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是一群不配的人，主啊，但是求你怜悯我们，让孩子所说的真是出于你，主啊，能够造就你的儿女，求你亲自来喂养你的儿女，主啊，让你的儿女在生命里边不断的成熟长大，被你的圣灵的火所点燃，主啊，也在你里边更深的住在你的里边，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啊，感谢主哈。那个上一次我讲这个真理与热心的时候呢，我觉得讲的不是太完全哈，所以我想再花一点时间再讲一次哈。另外一次时间也有点弄错了哈。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做真理与热心哈。保罗在这边讲呢，他说犹太人是向神有非常大的热心的，但是呢却不是按照真知识。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来思想，就是真理与热心这两件事情的关系啊。我们讲到了使徒保罗哈，在信主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讲到了他自己曾经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法利赛人，非常狂热的一个法利赛人，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法利赛人，一个非常执着的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他说他向神有非常大的热心的，为祖宗的遗传是大发热心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热心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肯定一件事情，就是对神的热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特质，是神非常看重的一个特质。一个人是一定要有热心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热心是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动力，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哈。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有谈过恋爱，对不对？你追你太太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里边的那种热心成为你的一种动力，对不对？远志明牧师曾经讲过，他在这个北京那么冷的天气里边，站在这个公共汽车站里边等他那个当时的女朋友。他说北京的天气多么冷啊，但是这个远志明说他穿着军大衣在那里一直发抖，而且他这个太太呢，当时他女朋友啊，他说每一次都故意迟到两三个小时，所以远志明又提早这个半小时到了车站，然后他太太再迟到两三个小时，你想想他在车站冷的，他说但是里边的心啊是非常暖的呢，你看到没有，这个热心这里边的成为我们生命里的那种动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热心，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动力的一个人。所以热心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一种动力，也成为我们上进的一种动力。我想大家来美国之前都是拼命的学托福的，对不对？我听说很多人托福都是考满分的， GRE 也考满分，这个我 GRE 才考1000多分。哎呀，有人说啊，这个我考那么低分啊，都是要有点绝招的，你知道，这随便画都画比我分数要高呢。所以你看到我们出国的时候那种动力，那种学英文的那种动力，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这种热，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那种动力。所以热心成为我们上进的动力，热心成为我们努力的动力。 我想到我那个时候要去比赛，要去拿奖的时候，每天可以练八九个小时啊，那个是非常热的天气，我把衣服上衣脱了以后，就在那里哇，挥汗如雨，在那练琴。所以你看到一个人的热心啊，可以成就非常多的事情，成为我们努力的动力。但是呢，基督徒谈到热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基本上都是有热心的。只是我们每一个人，你纵观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对热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人可能是为钱非常的热心了，所以拼命赚钱，还要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有的人是为钱热心，有的人是为身材热心哈。我这个，我们家附近有一个这个健的，哇，我每一次教完琴晚上十点钟了，开车回家的时候，里边满满的都是人，而且都是一些这个俊男美女呢，哇，在里面跑步挥汗如雨。你看，为这个身材热心，有些人是为这个锻炼身体热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热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为孩子热心。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热心在神面前是非常宝贵的，热心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热心是我们生命里边的动力。但是保罗在这里讲，他说犹太人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是不同于中国人的。中国人啊，大部分我看现在可能都是对钱热心，犹太人是有一个特别的特质，就是他们是对上帝热心的。这个特质在上帝的面前是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弟兄姐妹，我再重复一遍，犹太人有一个特质，就是他对神是非常热心的。这件事情在上帝的面前是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神非常看重一个人对上帝的热心，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种生命的特质。我想许多神的儿女，我不知道哈，你觉得你对神有热心吗？许多神的儿女可能常常要思想我们对神有没有热心。如果我们对神没有热心的话，我相信啊，这是一个可怕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好的特质，但是保罗在这里面就讲，他说犹太人的热心是没有真知识的热心。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在对神有热心的人中间，许多人是没有真知识的，是一种错误的对神的热心。我讲几种对神错误的热心。第一种就是法利赛人对神的热心，这是一种没有真知识的热心，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的一种狂热。这种狂热因为没有真知识，所以犹太人对宗教的狂热变成了他们可以钉死主耶稣。所以当保罗信主以后，这些法利赛人许多次的想杀掉保罗。所以保罗信主前也是非常热心的，保罗为上帝也是非常摆上的，所以保罗信主前也是一个法利赛人。但是保罗的热心就变成了逼迫教会，杀基督徒，打基督徒。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对上帝有热心，但是还要加上是有真知识的热心。如果我们的热心是没有真知识的，我们可能无形中摧毁了上帝的工作，摧毁了神正在建造的工作，摧毁了神正在拆毁的工作，或者建立了神正在拆毁的工作。这是第一种的狂热。第二种的狂热就是一种异教徒的一种狂热，好像回教徒的这种圣战的狂热，可以去劫持飞机，可以去摧毁世贸大厦，可以用自杀式的人肉炸弹来杀死别人，可以做出许多人类不能想象的最残暴的黑暗的东西。所以宗教的狂热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读到一篇文章哈，讲到这个回教徒在这个印尼这个排华的时候，许多的回教徒在强暴这个华人妇女之前，都先说一句话，说一句阿拉是最伟大的，然后就做强暴妇女的行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的是非常 非常邪恶的东西。如果没有真知的话，这变成非常极度邪恶、黑暗、要被咒诅的一种东西。第三种的狂热是一种异端的一种狂热。在美国啊，这个有两个最大的异端，一个是摩门教，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会。这个摩门教哈，可以为了宗教的狂热哈，可以服兵役两年的。你看现在竞选总统的这个 Ronnie， 这个就是摩门教徒，这年轻的时候都是骑着自行车服兵役服过两年的。所以这个他们训练出来都是非常有 discipline 的，你知道？这个我们基督徒需要好好学习呢。所以可以挨家挨户的敲门。另外一个异端，美国的一般耶和华见证会，常常都是你看到一个穿得很漂亮的两个女的，然后就来敲你家门了，给你一本杂志，这个是非常狂热的哈。那第四种呢，也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热心，或者是说我们基督徒错误的一种狂热，或者说我们基督徒没有神话语的一种狂热。那这种的狂热都是啊危险的一种狂热。所以我们先要了解，热心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对神的热心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同时我们要了解一个，不要平衡，就是错误的热心也是非常危险的，包括异教徒的热心、法利赛的热心，包括异端的热心，甚至于一些非常可怕的一种热心。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些日本的这个日本人为了军国主义，或者是为了他们天皇、忠于天皇所发出来的那种热心，就变成了侵略中国，残害许多的中国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热心是非常可怕的。纳粹这些人的热心都是一种错误的一种热心。所以我们先要了解一件事情，热心非常宝贵，它是我们人生的动力，对神的热心是更宝贵的。但是同时错误的热心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错误的执着让我们陷入到血气里边、仇恨里边，让我们陷入到人的意思里边、自我里边，这些都不是神让我们有的。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建设性的，是摧毁性的，让我们心灵里边、生命中没有平安、没有安息、没有爱、没有和平，这些东西是错的。我讲讲我自己哈，热心的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热心的。这个我记得哈，我那时候还在餐馆里面打工，跟我那个同餐馆的一个 waiter 呢传福音，哎呀，一边传我一边流眼泪，你看热心不热心？非常热心吧，哇！我流着眼泪劝他信主，就我们这个跟我一起打工的那个毫无感觉。所以我刚信主的时候非常非常热心，非常喜欢传福音。但是常常你会发现，我传福音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喜欢跟人辩论。很多的时候我辩赢了，但是那个人却离开教会了。有的时候呢，辩论里边甚至吵起来了，哇，这个吵得越来越大声。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就是到我堂哥家，天天跟他辩论。哎呦，这个辩到后来，有一次他去送我去教会的路上，两个人又辩起来，最后吵起来了。我当时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我真想一拳打在他脸上呢。但是这个是我一直忘不了那个感觉呢。你可以看到这种热心在没有真理的塑造里边，它变成一种狂热，这都不是神让我们最终应该有的。以后就慢慢的学会了，不再去争吵了。特别是有一次远志明牧师讲哈，他说他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个老姐妹呢，常常请他们这群人呢去家里吃饭，然后呢就向他们传福音。这远志明牧师呢，你知道这些都是学者，哇，非常会辩论，把那个老太太哈，那个老人家辩的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哇，那个老太太是每一次哈就在那里默默无言，然后呢，这些弟兄呢吃完了以后，辩赢了以后呢就走了， 但是每一次那个老姐妹走的时候呢，哎呀，都拉着远志明的手，跟他说：“弟兄们呐、啊，下回再来吃啊！”哎呀，你看这些人说：“我们不是变赢了吗？你都输了，怎么还下回再来呢？”你知道吗？远志明慢慢的，牧师就想出来了，就发现，虽然他们嘴里边是赢了，但是那个姐妹的生命是赢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虽然我们在嘴上是输了，但是我们里边那个基督的爱，那种的包容，那种的忍耐，那种为了对方能够得到耶稣而舍己的那种东西，那个是发光的东西。所以远志明每一次想到这个姐妹，就是他们能变赢，他可以把这个姐妹变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是这个姐妹身上有一种特质，有一种生命，有一种爱，有一种包容，有一种祝福，是他们没有的。而这个东西就是上帝要让我们有的热心。这种的热心是在真理里边的热心，这种热心是在生命里边，是在十字架生命被塑造以后的一种热心，是当别人辩论赢的，当别人吃饭的时候辩论赢的时候，你还是更多的去爱他们。你知道神就是要给我们这种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在基督里边，好，大家一定要记住，输就是赢。能不能跟我一起说，输就是赢？在基督里边，输就是赢。所以我在我们家常常是输的，你知道吗？这我老婆一辩论，我就没话了，你知道吗？我现在都不讲话，所以我每次都输。但是我的生命越来越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在家里边赢的那一定是输的。你知道，在家里面输的一定是在主里面赢的，所以你愿意做赢的还是输的？所以我看很多弟兄在家里面现在正在学习输呢，感谢赞美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种的热心不是神让我们有的，神让我们有的就是在基督里边更深的爱，更深的谦卑，更深的祝福，而不是在血气里边，不是在仁义里边，不是在口才里边。所以这个姐妹的生命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她虽然辩论输了，但是那个复活的生命、平安、喜乐、爱的生命是这个世界不曾有的，这个生命就得胜了。所以我们要让十字架的生命得胜。如果我们看我以前每一次跟别人辩论，很多的时候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赢了，但是这个人永远不会信主的。你看我堂哥到现在还没信主，每次打电话跟我，我跟他说你信了，他说我离基督好越来越近了，他说我现在娶这个太太是基督徒，他说我离基督越来越近了，但是还没信。所以你可以看到，你把人变得赢了，但是他的心却远离主了。我们是为主而输，但是为主赢得一个人的心，这是神让我们有的。所以神所要的热心，大家一定要记住好，是被真理塑造，是被真理充满，又被圣灵的火焰点燃的一个人，充满了爱，充满了动力，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天上的火，同时又被真理所束缚的，又被真理所掌管的，又被真理所引导的，被真理所塑造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的热心，基督徒的热心，应该是在真知识里边，在上帝真理里边的热心。这种的热心是最宝贵的，是最成熟的一种热心。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信主之前，信主以后有没有热心过？有吗？有没有像我那样热心过？啊，有吗？但是你现在觉得你是在真理里边的热心吗？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开始被真理束缚以后，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没热心了。所以神让我们有的是一个平衡的东西。你可以发现啊，神所造的东西都是平衡的。这个世界有男有女，对不对？如果你想想这个世界如果都是男的，这个世界成什么样子，对不对？ 但是同样有那么多女的，你就会带出许多的美来。如果这个世界都是有女的没有男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也是非常单调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所造都是有男有女，很多东西都是平衡的。我们一定要学习平衡。我就不能想象我们家哈，如果没有我老婆，哎呦，那我们这三个男人简直是每一天就是啃鸡腿，你知道吗？肯定啃鸡腿，家里面非常混乱。然后呢，这个碗就往那一放，自己。所以你看到神所造的都是让我们学习平衡。所以我们首先要肯定热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向神热心是非常宝贵的，向神执着，向神全然委身是最宝贵的特质。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所以在我们重视神的话语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明白神多么宝贵这个热心，神多么看重这个热心。而一个教会是不能没有热心的，弟兄姐妹，你生命里边的特质是不能没有热心的。如果你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热心、起初的爱、圣灵点燃的火焰，弟兄姐妹，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最近哈，我跟许多的姐妹哈聊天，你知道2012年哈神州宣教教会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吗？啊，最大的得着是什么？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很多的姐妹都说，2012年是他们灵命大复兴的一年。昨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现在每天早上听播放器听一个小时，然后回家还读一个小时圣经。哇，我一听，我说你都可以到教会来做传道了，你知道。所以你一看到很多的姐妹都说他们现在跟主的关系完全不一样，非常宝贵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一定要特别珍贵这些东西，因为神非常看重在基督里边的这种向他的爱、真诚、委身、热心，这是非常美的特质。真的，你觉得婚姻，你的婚姻现在幸福吗？幸福吗？啊，你的婚姻幸福吗？幸福。为什么幸福呢？因为你老公爱你。你看啊，如果你老公哈每一天都好像在当初追你的那时候那样爱你的话，你的婚姻一定幸福的。弟兄们，你的婚姻幸福吗？不幸福是吧？啊，因为你老婆不像当初那么爱你了，有了孩子以后，她的心就跑到孩子那去了，对不对？如果你老婆也像当初你追她的时候，你知道那样的，你知道你的婚姻一定幸福的。所以主非常看重这个对她的爱。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保护这种东西，千万不要摧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珍贵的。当你心里面有对基督的爱，有对基督的委身，有对基督的执着，这是神非常非常宝贵的，你应该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你恢复了起初那种爱，那种热心，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能想象啊，你走进圣殿里面是没有火的，没有火的那个是一个死的。所以圣殿哈有两处是有火的，一处呢是外边的祭坛，这个是有火的地方，另外一处呢是金灯台，而另外一处有火的地方是香坛，而香坛本身是没有火的，香坛的火是从祭坛取到香坛那边，把火拿到那里。所以我们到了圣殿了以后，你会发现圣殿里面那个祭坛的火，如果你读这个民数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圣坛里面的那个祭坛里面的火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火，那个是神从天而降把那个祭物烧在上面。当一个人全然的献上自己，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神的面前，全然的委身，全然的献上，全然的降服，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神面前的，神的火就会从天降下来，神的火就会燃烧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圣坛上的火不是出于肉体的，不是出于自我的，不是一种凡火，它是从天而降的一种圣灵之火，见着人的献上、人的委身、人的降服、人的顺服，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神把圣灵的火点燃在你的身上。而香坛的火是从祭坛取来的，香 交谈是代表一个人的祷告，所以什么是最蒙神悦纳的祷告？就是一个人全然献上，全然委身，全然顺服，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神面前的时候，他生命里面发出来那个祷告产生了在神面前的一根火，如同把香粉撒在这个火上，就变成了烟雾升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火多么宝贵，我们的生命侍奉需要火，我们的家庭需要火，我们的工作需要火，我们的侍奉需要火，你的属灵生命需要火，你的祷告需要火，火是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第二个地方有火的地方是金灯台，这个火是不灭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点燃的一种启示之光、信心之光、生命之光，没有火就没有启示，就没有生命。弟兄姐妹哈，很多很多的人生命里边都需要动力的。当我讲到火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最近读到一些新闻哈，讲到这个有一个中国的女的哈，嫁给了这个美国一个传媒大亨。这个传媒大亨在很大岁数以后呢，娶了这位中国女的。我就在想，她为什么？就她有那么多的财富，那么好的家庭，那么这个美满的家庭哈，这个孩子各方面都很好，她为什么要再结一次婚呢？大家没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什么都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生命里面是没有动力的，他需要有一些东西能够刺激他的生命，来产生新的一种幸福感，产生一种新的动力。我相信这个就是这个传媒大亨要娶这个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是这样？当你在学校的时候，哎呀，那时候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哎呀，感觉真是每一天都是练琴啊练琴。突然有一天看到一个女孩子啊，你突然感觉到心里面怎么一种很怪的感觉，对不对？然后慢慢你会发现，哇，人开始变活泼了。就是你知道啊，这就是动力，这就是神给我们生命里边的一种动力。我们对神需要有这种动力。当有一天神的爱浇灌在你的里边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人生活得多么的喜乐，多么的平安，多么的被上帝充满，多么的有意义，多么的有动力。所以火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但是哈，弟兄姐妹，一个人有这个最宝贵的特质还是不够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热心还要加上真理，我们必须要有接受真理的塑造、真理的管制、真理的带领和真理的启示。保罗是非常火热的，他对神是非常热心的，但是保罗信主以后，神把他带到旷野去造就了三年，后来又把他送到他的出生地的大树，他在那里一待就是许多年，大约是十年的时候。他在那里做什么？圣经完全没有记载。我相信保罗是在那里一颗火热的心，一颗对神绝对的心，在那里接受真理的塑造、真理的雕塑。圣经再一次的记载保罗的时候，就是那个巴拿巴去到大树把保罗带出来，带到安提阿，和巴拿巴一起在那里侍奉。你会发现这个十几年以后，保罗再出来这种侍奉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充满了上帝的真理、充满了火热的心、在生命里面极度成熟的一个上帝的一个工人了。所以你可以了解到，上帝需要有这个特质，上帝也需要真理，他要让这个两个东西在一个人的里边能够最奇妙的结合起来，然后这个人会成为最成熟神上帝手中最宝贵的器皿。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非常重要的，就是神需要你有对他极大的爱，绝对的委身，同时他要用圣经的真理来塑造你，来约束你，然后把你塑造成一个成熟的、 生命里边充满了他自己恩典的一个宝贵的器皿，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哈，弟兄姐妹，你看着哈，一个人，通常一个国家的总统哈，大概都不会是二十多岁的人哈。你二十多岁的人哈，很有干劲，但是一点经验都没有，你知道吗？一个人被人生磨练很多，被塑造很多，打击很多，他还保有那种朝气，但是他同时又是成熟的，这种人去竞选总统差不多都是六十多岁了。他很成熟了，但是他里边又有热心的。如果一个人很成熟，他里边已经百无聊赖，他也不会去竞选总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世界都知道这个，我们在主里边也是同样的，我们要把这个最奇妙的要把它结合在一起，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哈，火是非常好的，非常宝贵的，是金子，但是必须要接受圣经真理的管束、塑造、引领和启示。我们可以想象哈，有一团火在汽车的发动机里边，那个是非常好的，必须的。透过这团火和气塞和一套动力的传递装置，这团火就变成了动力，这个汽车哈就可以在高速公路上飞跑。所以你坐在汽车里哈，你踩油门，哗，你就飞跑，对不对？舒服不舒服？大家很舒服。然后听一下贝多芬的交响乐，是吧？然后再喝一杯 Starbucks 咖啡，好啊，那简直是吧？啊，最好高速公路上是没有车的，然后外边是很美的风景，对不对？可是如果离里边是没有这团火的，汽车一切都完蛋了。同样的，如果这团火是不在发动机里边的，它这团火跑出来了，把整个的汽车都烧毁了，哇，这个你就很痛苦了。你的斯大巴克就变成了焦的东西了，你知道？你的贝多芬交响乐拿出来的时候已经变成灰了。所以你要了解，这两件东西必须要非常非常平衡的结合起来。火在炉子上是非常好的，可以取暖，可以烧出可口的饭菜，但是如果不在炉在上，它烧起来了就会把整个房子都给烧毁了。宇宙飞船也是同样，火在火箭的那个推进器里边是非常宝贵的，火飞船可以升空，可以翱翔天空，但是如果这个火跑到外边，整个的飞船都会爆炸，会酿成悲剧。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哈，我相信姐妹们已经有火了哈。有人说弟兄们还没火起来，你看这个，但是昨天晚上有一个姐妹跟我说，说神州教会会的弟兄们，我跟她说哈，我说有人说这个神州教会的弟兄们还没火起来，哦，她说我不同意，她说神州教会的弟兄们比别的教会的弟兄好太多了。我说这话怎么讲？他说神州教会的弟兄姐妹弟兄们都是热心服侍的，哎呀，这个对我们弟兄们是很大的鼓励，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更火，对不对？我们可以更加火热。所以我真是希望啊，神州宣教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被圣灵的火点燃，不仅在教会里面，也要在家里面，不仅要火热的爱主，也要火热的爱你太太，是不是？阿门。哎呦，这听的都是姐妹们，阿门。怎么一个弟兄都没有？阿门。弟兄们，你们要火热的爱太太吗？阿门，对不对？应该的，是不是要火热的爱太太，对不对？要更火热的爱主哈，但是也要火热的爱太太，要火热的爱孩子，是不是？这个火让我们火热的爱主，火热的来侍奉，也火热在家里边做家务哈，火热的敬拜，火热的读经，火热的传福音，火热的彼此相爱，火热的来体会。我们需要有火的，但是呢，火是我们可以想象的，火是初代教会的一个印记。初代教会的祷告就是火热的，他们是火热的传福音，他们是火热的彼此相爱，他们是火热的敬拜，他们是火热的遵行使徒的教训。火热是初代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生命的特征，一个生命特征。 最近哈，这个孔祥光弟兄给我寄了一封 email 哈，这个我念一下哈，不过我没经过他同意我就念了哈。他说，我知道陈霄牧师不太赞同开同工会，不过我觉得应该不要因梗废时，常常开同工会，彼此之间有更多的交流，使大家能同心合一，团结在牧师的周围一起侍奉神，每个人有参与感，可以激发服侍主的热心。后边一句话非常重要，现在许多人对主的事非常冷淡，只顾自己的事，我觉得很难过。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执事会主席写的哈。他说现在许多人对主的事非常冷淡，只顾自己的事，他觉得很难过。这是孔祥东，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执事会主席很难过。弟兄们听到了吗？执事会主席很难过，大家听明白了吗？执事会主席很难过。这个我想哈，这可能也许他遇到的他看到的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更热心，是不是？我们可以对主的事更热心，也对你家里的事要更热心。我们要成为一个火热的人，但是同时我们又是在真理里边的一个人，被上帝的真理塑造的，被上帝的真理掌管的，被上帝的真理所引导的，被上帝的真理所充满的。当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哈，我想到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保罗。你看保罗火热不火热？保罗火热，对不对？他是使徒里边，我不能说最火热，但是我觉得保罗实在是太火热了。保罗对主真的是火热，但是同时圣经有27卷，对不对？神感动保�罗写了多少卷？13卷。可以见到保罗生命里边是有一个平衡的，对不对？他是最热心的人，但是他也是最有真理的一个人。姐妹们，你们同意不同意这句话？如果你的丈夫是非常火热的爱你，但是他是乱爱，他没有真理，没有智慧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你知道吗？是不是？我对我太太常常这样，我所有给她买过的衣服她都看不上的，每一次拿出来她说，哎呀，这衣服简直是过时太多了，但是她没有看到我里面爱她的心，对不对？是的，我很痛苦，你知道吗？所以真理要加上智慧。如果我买了一个东西是他，哎呀，他正想要的，正想要的，正在想的，送到了，哇，那简直是真理加上智慧，对不对？就成就最美的事情。很可惜哈，我有热心，我有一次哈去这个云南宣教，大家还记得吗？我给他带回来一套云南的服装，你知道？哎呀，我觉得那个太美了，你知道？可惜我老婆把那套服装送人了，你知道？这个是让我大失所望。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一定要有真理，我们要有热心，所以我们要在家里边知道太太喜欢什么，知道怎么样智慧的来治理这个家庭，知道怎么样智慧的来带领这个家庭，知道太太喜欢什么，知道太太的爸爸妈妈喜欢什么，把他爸爸妈妈的心给夺到了，哇，那这个就好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一个智慧的男人哈，都是跟他岳父能搞好关系的，你知道吗？听说我们贺长明弟兄就这样，跟岳父的关系特别好，岳父一提起这个女婿来就说，哇，这是最好的女婿。所以你看这个女儿就最后就不得不嫁给他了，你知道？所以你要了解到，热心必须要加上智慧，加上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理，在真理的塑造里边，这两个带来最完美的一个平衡，是非常美的。所以保罗，你看他最热心，但是他真理的塑造也是最平衡的。这个是神让我们有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内涵。我们一定要学会
怎么样真理与智慧有一个调和，真理与文化有一个热心与文化有一个调和，热心与真理有一个调和，热心与我们人生的责任有一个调和，热心和我们人生许多的东西都有一个调和。那这个热心就是神让我们有的热心，是最美的热心。所以我常常要讲到，就是保罗，保罗是一个最平衡的人，他是最火热的，但是也是最平衡的。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有热心，同时我们也有真理的塑造，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哈。